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圣经的新约马可福音第一章，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第一章29到34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我们一同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何等的感恩，在你复活的日子，你召聚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也特别祈求你洁净我们的身心灵，让我们所思所想都被你洁净，蒙你悦纳。特别是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借着你的话语，圣灵的恩膏，让我们真能够认识你、明白你，将荣耀归给你。也特别祈求你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也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马可福音记载了耶稣在加利利海加百农呼召了四位渔夫，就是彼得、安德烈、约翰和雅各这两对弟兄，来跟随主耶稣做门徒。主应许他们要得人如得鱼一样。那么接下来耶稣要亲自带领他们，训练他们成为天国的渔夫。训练的场地就是从他们的家乡加百农开始。首先，这四位门徒跟随主在安息日的会堂进了，在安息日进了加百农的会堂。他们聆听了主耶稣的教训，也亲身经历了主所行的大能，从被鬼附着人的身上赶出了许多的污鬼。那个这个故事的背后启示我们，弥赛亚已经来临了，神的国已经临到了他们。那么耶稣有着至高的属天的权柄，他不仅有着至高的权柄对人，他也有着对灵界有着至高的这个属天的权柄。那么耶稣至高的这个属天的权柄，就是他作为弥赛亚救赎我们的重要的这个全能的保障，这点非常重要，我们讲过了。在安息日会堂一并赶鬼之后，紧接着下来就是耶稣带着四个门徒一同来到了四个门徒之中的彼得和安德烈的家。上一次我们讲了，彼得和安德烈的家离安息日的会堂不是很远，因此当安息日会堂一结束，耶稣和四位门徒马上就来到彼得的家。接下来的故事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马可福音的作者用精确概括的语言记述了接下来发生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的内容， 那个这个故事我们如果简单的概括一下，就是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是耶稣医治了患热病的彼得的岳母，二是在天晚日落的时候，耶稣又医治好了许多人的各样的疾病，并赶出了许多污鬼。那么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耶稣就如同一个医术高超的医生。今天我们要从耶稣医病医治病人的故事中学习马可福音为我们启示的真理，那就是耶稣他是一个全然的医治者。论到患病得医治，我们首先来从我们日常生活的生病看医生的经历来思考。我们每一个人都生过病，无论是轻重，我们也都有过看医生的经历。作为医生，我谈一谈我自己在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不同国家来看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不同点。那么在中国，你要去看病基本上就是挂号这个排队看医生啊，就是挂号排队看医生。那在美国呢，你要去打电话预约，然后预约在一个特定的时间，一般都是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然后去看医生。那么在中国，医生和患者之间啊，医生和患者之间基本上是处于一种在疾病诊断治疗上的互动啊，就是说医生和患者之间基本上是处于在疾病的诊断治疗上的互动。所以医生就会简单的问你的病史啊，你怎么了，然后这个了解一些情况，然后做出一个诊断，然后给你开出一些化验单，再开些药方啊，就把你给打发走了啊，基本上是这样。那么除了医生所关心的病史疾病以外，一般情况下医生很少去会关心说你这个病人心里想什么，你的感受是什么，或者说这个你还有些什么问题啊。那么作为患者的心理来说，患者可能有很多的问题，患了病可能会想说我得了什么病呢，我为什么要得这样的病呢，这个病到底好不好医治呢，或者说他以后的结果会怎么样呢，或者说愈后怎么样呢，我们会有很多的问题。一般来说啊，医生都没有耐心会回答你，一一回答你这样详细的问题，所以基本上很快就会把你打发走了。那么一方面我们想说可能是我们这个病人多医生忙，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医护人员可能也缺乏啊这个更专业的训练。那么在美国看病啊，跟中国有着很大的不同。一般你预约好了，你会按照那个时间去，一般都会给你特意安排出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根据要做的事情。那么这个时间段里面都是属于你的啊，都是属于你的。那么医生要在这一段时间里完全为你服务。那么美国医生大部分时间是在跟你交谈啊，不要弟兄姊妹都有这种感受。他不光是在这个交谈的过程中问你病史了解情况，更多的是关心这个患者心理的这个感受啊，来试图来安慰病人。特别是我们知道孩子到医院去看病啊，那个医生都会啊跟孩子聊天啊，说哦 ，honey， 你怎么样啊 ？I'm so sorry， 我很抱歉你得了这个病，或者说我很抱歉你这么难受啊，我盼望你好一点，或者说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啊？不论是我们自己或我们的孩子去，我们自己啊，医生都会问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如果我们单从疾病的这个治疗和诊断来说，可能中国医生和美国医生到最后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可能都能诊断是什么病，给你开什么样的药，处理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可是在我们中国的医疗体系中，缺乏了对病人心灵的关怀，或者说对那个病人的那个心灵的安慰。那么这是我们两个体系中很大的不同。因此对一个患病的患者来说，一方面是身体的疾患得到医治，另外一方面是因着这个身体的疾病带来这种心灵里的苦难和痛苦，需要得到医治。有时候我们知道说，这种心灵的安慰医治甚至超过了对患病身体的医治。这一点我想弟兄姊妹啊，在这里生活久了都有同样的感受和体验。那么我们举了这样一个经验以后，我们再来看主耶稣是如何来医治病人的。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来看主耶稣全然的医治。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出了会堂，耶稣就带着约翰、雅各、彼得、安德烈，他们来到了这个彼得的家里面。那这个时候这个西门的岳母啊，正害热病躺着，有人告诉耶稣，那么耶稣就近前来拉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那这个叙述的文体我们看到说，引言里告诉我们这个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时间就是在安息日的会堂一结束啊，在安息日的会堂，耶稣教训完他们，赶完鬼，医病赶鬼结束以后，他们就离开了会堂啊。那么地点就是他们到了彼得和安德烈的家，那还有随从他们的约翰和雅各。马可福音告诉我们，彼得和安德烈住在一处，那么他们可能住在一起。那么这里的人物有主耶稣，有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还有彼得的岳母。那么我们在这里知道说，彼得是结了婚的门徒，我们不知道他的妻子是否也在家来照顾这个岳母啊，照顾生病的母亲。那么事件就是彼得的岳母患了病，那么这个病很严重，患了一种热病，可能就是我们今天的发高烧啊，发高烧。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高烧得很厉害啊，高烧得很厉害。他发烧可能有一段的时间了啊，就是不是说哎，刚刚发烧，已经烧了一段的时间，所以安息日就躺在家里面，而且呢是持续性的高烧啊。我们根据那个动词可以看到说，这个是一个持续性的在发高烧，所以至于彼得的岳母啊，只能躺在床上不能动。所以有人就立刻告诉了耶稣，彼得的岳母在发高烧。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彼得的岳母高烧得很厉害，有人为他求耶稣来医治。所以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很烧，烧得很厉害，所以有人求他啊，为他求耶稣来医治。那么我们看耶稣是如何来医治的。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耶稣近前拉他的手啊，耶稣近前拉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马可福音记载了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在原文中用了三个动词来说明耶稣是如何医治彼得的岳母。耶稣首先是靠近彼得的岳母，然后呢用手拉他，然后用手把他扶起来。 这里有三个动词的记载。我们再从对观福音书记载同一事件的记载来看，在马太福音里8:14-15这样说，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在这里讲到耶稣用他的手一摸，在路加福音4:38-39告诉我们，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有人为他求耶稣，耶稣站在他的旁边，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我们汇总一下耶稣医治彼得岳母的这些肢体动作和语言记载，就是耶稣近前来啊，靠近他，站在彼得岳母的旁边，用手去摸他，用手去拉他，然后再用手把他扶起来，然后还用言语斥责热病，然后热病就退了。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犹太的传统文化里面，他们认为生病是不洁净，生病是不洁净。如果是一般的人，他们不会去接近病人，更不会去碰病人，接触病人，因为不洁净，怕沾染了不洁净。但是我们看耶稣是如何医治病人的呢？他靠近他，站在他旁边，他去摸他，用手去拉他，还用手把他扶起来，还用言语去斥责热病。弟兄姊妹，如果你作为一个病人，你作为那个当事人，你的感受是什么？你能明白主耶稣所做的吗？举一个例子，翠勇今天也在我们当中，韩博姊妹过世的时候，我跟她一起去的医院，那个时候她是最难过的人，但是我就看到那个护士啊，当天值班的女护士主动的上来拥抱她，对我当时印象非常的深。我想那是一个最好的安慰啊，那是一个对人心灵里面最好的安慰。那么病人首先得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如果来思考彼得的岳母，他首先得到了什么呢？在那个时候没有人嫌弃他是一个不洁净的人，耶稣竟然会去摸他、拉他、扶持他，那个心灵里的安慰，那个感恩感激，首先是那个灵魂得到了真正的安慰。弟兄姊妹，发现没有，主耶稣的医治他首先注重的是病人心灵的困苦，心灵受疾病折磨所带来的那个困苦难言，那个灵魂深处的伤痛。主耶稣在医治我们身体疾病之前，先安慰了我们心里的哀痛，他先医治了我们心灵里的哀伤，我们心灵里的那个无助软弱。主耶稣首先是人破碎的心灵灵魂得到了医治，所以主耶稣他不仅医治人的心灵，主耶稣也医治人的身体。那么主耶稣又是如何医治彼得的岳母的呢？ 主耶稣一吃则热，主耶稣用他的手一摸，那么彼得岳母的身体怎么样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热马上立刻就退了。我们知道原来那个持续的不断的那个高热不退，人们束手无策，现在热完全的退，没有热了，比我们今天吃那个特效药还快啊！我们今天那个药到病除吃了以后也没有这么快，这里讲到立刻就没有了，不但没有了，而且讲到那个彼得的岳母立刻起来可以服侍主。我们都有过发烧生病的经验，如果人烧得很厉害，烧了很久，那么即便是我们用了很强力的这个退烧药，退烧以后，因为我们这个身体在高度的这个高温中极度的消耗，那么身体会处在一种非常虚弱的状态中，所以即便是热退了，我们还需要一到两天的恢复啊，恢复我们的体力。而我们看主耶稣的医治，不仅高热立刻退了，而且彼得的岳母的身体立刻就恢复到原来健康的状态啊，以至于他马上起来就可以服侍神。我们想想看，彼得岳母的内心是当时是多么的一种感恩。弟兄姊妹，无论是在中国或是在美国，你有没有看过有这样能力的医生呢？你有没有看到过有这样有怜悯有爱心的医生呢？你有没有看过那个不仅医治了身体，还医治了人的心灵和灵魂的疾病呢？你有没有看到过说有这样的全然的医治，他医治我们身心灵全然的破碎的医生呢？没有，主耶稣对我们的医治是身体的，是灵魂的全然的医治，只有主耶稣的医治是全然的医治。那么主耶稣他是全然医治的主。第二一个我们要来看主耶稣他的医治，他医治我们脱离那个罪恶的捆绑，他是那个安息日的主。耶稣在安息日的会堂教导医病赶鬼，医治了这个患热病的彼得的岳母，所以他的名声很快就传遍了加百农。那么这样一位如此厉害有名望的医生来了啊，凡有病的人啊，受病折磨的人都来寻求这一位全然的医治者啊，这个就是我们当时看到的情形。我们想想看，如果今天我们知道有个名医啊，我们要去看病的话，还真有点难，要么找点关系，要么这个找熟人去预约，可能还不一定能够看得到。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就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然后还讲到说那个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啊，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了许多的鬼，而且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这里强调的时间是这个天晚日落的时间，天晚日落以后，那是什么时间呢？就是安息日结束了的时间， 安息日结束了。那么安息日没有结束，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就什么都不能做，甚至也不能来看病。即便是医病赶鬼，即便是怜悯的事情都不可行。我们一会儿还会讨论安息日。那么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一章二十八节说，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因此日头落山，安息日结束的时候，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可能就是彼得家的门前。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记载的同样的事情，在四章四十节说，日落的时候，凡有病的人，无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然后这里讲到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了他们。我们又看到耶稣如何的医治。那么在现代生活的今天，我们很难理解当时的那个情形。如果我们听说有一个名医，那么大家都慕名而来啊，以至于在那个门前排队拥挤等候看病。今天因为我们有医院，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其实如果在缺医少药的地方，如果在没有医院的地方，那这种现象是非常常见的。我小时候就经历这样的事情，我爸爸也是医生，那么他是西医，但是呢，因为那个时候经常要到草原上去巡回医疗，所以没有什么药物，那他就学习了很多，采集很多各种各样的中草药啊，都是很有名的，现在很少见了啊，我小时候都看到过。那他就是用一些中药的偏方啊，治疗很多疾病，很疑难的病，比如说像癫痫啊，就中国人讲的叫羊癫疯，还有这个肾盂肾炎啊，我们草原上有一种中草药叫尿泡草啊，效果非常好。所以我们家有很多的药啊，很多人这个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就是有些人啊，特别是农村很远的地方，你都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打听来的，哎，带点家里的土特产就找到我们家来了。所以来寻求父亲给他们治疗，所以这个是那个时代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耶稣就在加利利地区啊，成了这个人人皆知的名医，合成的人凡有病的，无论是什么病，都带到耶稣跟前来，耶稣就按手在个人的身上，医好了他们。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马太福音还说，十六节还说，到了晚上，有人带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了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了，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耶稣就用了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了。弟兄姊妹，你看到不同吗？耶稣在医治病人的时候花了好多的肢体和语言的这个动作，赶鬼只需要一句话。耶稣医治了所有来寻求他的人，如同医治彼得的岳母一样，使他们的身心灵得到了全然的医治，赶出了各样的污鬼，使他们从身体的疾病、灵里的疾病中全然的医治。他使人从那个罪的捆绑中，从那个辖制中，还有从那个宗教的规条中，那种辖制捆绑中被释放出来，被释放出来。耶稣是全然的医治者，是罪人真正的拯救和安慰者。 马太福音借着耶稣在加百农的侍奉，他宣告说耶稣是真正的弥赛亚、医治者、拯救者，他已经来临，神的国已经降临，他要带给那个死因幽谷之地、黑暗之地罪人的那个拯救和盼望。耶稣全然的医治让我们看到说，那个耶稣他道成肉身，全然的爱和怜悯。耶稣作为圣洁的弥赛亚，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不仅仅是指耶稣基督的降生，而是指他亲自的与我们同在，生活在罪人当中，生活在那个绝望的人当中。耶稣的道成肉身就体现在他亲自的站在罪人旁边，用手摸他，用手拉他，用手把罪人扶持起来，让他脱离罪恶的辖制和捆绑。这就是基督道成肉身真正的爱。马太福音叙述这个事件结束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他说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了，并且医好了一切的病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耶稣作为弥赛亚，他真正担当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不仅仅是他使得我们的心灵、肉体得到全然的医治。福音书启示我们说，耶稣他要作为那个赎罪的羔羊，他要亲自来担当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最终代替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可以从罪恶的捆绑中、辖制中、从人的教训中、从那些宗教的规条中被释放出来，得到全然的身体的、灵魂的医治，得到那个真正属天的新生命和真理中的自由。这就是爱我们的主耶稣他所成就的，这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对罪人的爱和怜悯，这就是主耶稣那个奇异的救赎的恩典。感谢我们的主。那么宗教的规条是要让人死，我们看到我们前面的讲道中讲到那个文士的讲道，耶稣的讲道，他们好像是一个新鲜的道理，从来都没有听到过。耶稣的那个讲道既然权柄竟然让污鬼啊这个离开，宗教的规条它能让我们死，而那个安息日的主来了，他才让我们得到真正的安息。那么这样的安息只有在安息日的主耶稣里才可以得到，因为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受死、受刑罚，而平息了天父上帝对罪人的愤怒。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复活就为我们带来了永远的平安和安息，使得人一生因受罪的捆绑、受罪的辖制而脱离罪和死亡的辖制。使徒保罗在劝勉哥罗西的教会时说，他说你们若以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类的规条呢？保罗在给哥罗西的教会的劝勉时说， 如果我们和基督同死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还生活在那个世俗当中呢？为什么我们还要服从那些不可摸不可拿这种宗教的规条呢？那么保罗又说，这都是按着人的吩咐所教导的，这全是人的教导和吩咐。那时候的文士没有神的话，都是人所定的宗教的规条。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同样保罗在劝勉哥罗西教会，在二章八节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掳去。啊，这个就是保罗的那个劝勉。第九节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他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弟兄姊妹，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我们只有在基督里，我们就能得到这一切的丰盛。你们在他里面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啊，保罗在劝勉哥罗西都教会中告诉我们说，只有那一位耶稣基督，他是那个真正的元首，他是那个掌管一切啊灵界的啊宇宙万有的主宰，他是耶稣基督。只有在他里面才有着一切的丰盛。所以我们说，真正使我们不能得安息的是什么呢？是罪使我们不能得安息，罪使我们的身心灵不能得益，不能得平安。而只有这位安息日的主，才能在十字架上代替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成为我们真正的医治，全然的医治。他医治我们的身体，医治我们的灵魂，使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从罪恶死亡的捆绑中、辖制中释放出来。耶稣是我们全然的医治者，是我们的救赎主，是我们安息日的那个安息的主宰。那最后我们来看，我们这些被拯救的人当尽什么样的责任呢？当如何回应呢？马可福音中，耶稣亲自带领教导他的门徒，他就是那位真正的全然的医治者，我们的弥赛亚救主耶稣基督。他不仅医治人的身体，他也医治拯救我们的灵魂。耶稣他有着至高的权柄，耶稣有着医治拯救的大能啊！耶稣有着至高的权柄，他也有着那个医治拯救的大能。他的话语就带着至高无限的权柄，他一句话就可以让无数的污鬼从被鬼附的人身上赶出去。当然我们也知道，耶稣可以用一句话或者用任何一个简单的方式医治彼得的岳母和医治那些所有的人，耶稣是可以的。可是福音书非常细腻概要地记述了耶稣全然医治彼得岳母和众人各样的疾病。耶稣他是靠近那个病人，他站在病人的旁边，他用手去摸他，他用语言去斥责疾病，他用手去拉他，他又用手把他扶持站立起来，让病人完全的治愈，不仅是身体的，更是灵魂的全然的医治。 我们看到基督何等样的爱。耶稣不仅仅全然的医治病人，医治我们这些在最终无助无望、灵魂破碎的人。耶稣的医治带着真正的道成肉身的灵在，来自上帝无限的爱。耶稣的医治，他带着怜悯，他带着恩典，他亲自来担当我们的软弱，他亲自来承担我们的疾病。这就是主耶稣全然的医治。更让我们不可思议的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他亲自担当我们的罪债，代替我们的罪恶过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又从死里复活，败坏魔鬼撒旦罪恶死亡的权势，把永生的盼望赐给我们。其实我们都是那些不配的罪人，但是我们却蒙了耶稣巨大的恩典和怜悯。我们原本都是那些和初代教会一样，那些被鬼附着的、患有各种病症的，我们不仅是身体的，而且是灵魂支离破碎的罪人，是生活在那个黑暗死因之地绝望的人。然而就是主耶稣奇异的恩典，全然的医治了我们，救赎了我们。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当患了严重热病苦害的彼得的岳母被主耶稣全然医治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彼得的岳母就立刻起来去服侍了主。那么这里的服侍是用的完成式的动词，意思就是说，彼得的岳母从那一时刻起啊，就一直服侍主啊，就一直服侍主。我们可以体会到彼得的岳母得到主耶稣医治的大能，全然的医治，灵魂里的安慰，灵里的医治，身体的医治。那么主耶稣的怜悯、奇异的恩典临到了他的身上，使他得到了全然的医治。所以他就立刻的去服侍主。这就是一个那个身体灵魂得到主耶稣全然医治以后最有效的表达方式，对主的表达，对主的感恩，对主的那个奇异的恩典的回应，和对主的赞美和敬拜。那么这个就是服侍神，这个就是跟随主，做主的门徒。所以亲爱的朋友，你盼望主耶稣全然的医治吗？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祈求他全能医治的恩典、怜悯、慈爱临到你。当你的这个破碎的心灵、灵魂，这个软弱的疾患的身体，被这个全能的这个救赎主抚摸的时候，你就会得到全然的医治。因为主耶稣的福音，它是我们得医治、得拯救唯一的良药。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和我每一个人都曾经蒙受了主耶稣一样全然的医治，我们一样领受了主耶稣奇异的恩典和救赎，成为主耶稣的门徒。可是我们对主耶稣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又是如何回应主耶稣的恩典和慈爱呢？我们是否能像彼得的岳母一样啊，从被医治的那一刻起，一直到他生命的结束，一直都在服侍主？那么这就是一个心灵、灵魂被主的恩典摸了的人，一个被主 生命活水所浇灌的人所应该有的对耶稣基督恩典的回应。那彼得的岳母的服侍可能很简单，他可能就是起来去为他们预备安息日后的晚餐，也可能是一些其他微小的服侍。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任何一点点的服侍啊，任何一点点的服侍，只要是坐在主身上的服侍，只要是坐在基督身上的服侍，只要是服侍在神的国度，都会蒙主的纪念，都会蒙主的纪念。所以我们的服侍不一定说是我们要为主做惊天动地的事情，就是每天啊，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件事情，只要是我们坐在主的身上，坐在基督里，都是蒙主所纪念的。那么基督徒在地上的职业啊，基督徒在地上主要的职业不是我们去谋生的这个职业，基督徒一生主要的职业就是侍奉上帝，这是你的职业啊，就是见证耶稣基督的救恩和恩典，这是我们的职业。那么我们其他在社会上的这个才是我们的副业，是我们靠着这个副业来服侍我们的主要的职业，就是来侍奉神，见证他的恩典。那么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对救主耶稣基督恩典的回应和责任。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借着今天主耶稣基督全然医治的话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看重那个永恒，看重那个天国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说只有在那个天国里的侍奉，只有我们服侍在天国里的东西，它才有永恒价值，它才能够存到永远。只有这样的侍奉，它才会蒙主的悦纳和纪念，它才可以存到永恒。所以盼望上帝的话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智慧，能够让我们真知道说我们的主他真的可以不用做什么啊，就像他医治那个做官的孩子一样，他讲了一句话就好了。但是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那个慈爱，那个临在，以至于他最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神的恩典。所以就像保罗说，我们今天活着不再是为我们自己而活，而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就是我们活着的意义。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宝贵师，我们实在感谢你，你是那位赐安慰的神，你是那位赐下拯救的主，你不仅医治了我们破碎的心灵、破碎的灵魂，使我们原本死在罪恶过犯中，在罪的奴仆和辖制中，你使我们脱离出来，你也使我们的身体得到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赐给我们新的永恒的生命，使我们今天活着不再是为我们自己活，而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主，我们真心的祈求你看顾我们的身心灵，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教会侍奉中，在家庭中、工作中，真的是能够 每天为你而活。谢谢主，愿你在我们当中得着至高的荣耀。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